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广州洋行。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航海到达中国沿岸，寻求发展对华贸易。明朝后期欧洲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由于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于四周的邻国都视为向中国朝贡的蛮夷，这些蛮夷小国仰慕中国的强盛、富庶以及深厚的文化，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皇帝恩准他们定期在指定港口到中国进贡，同时准许藩属国的商人随同贡士来到中国贸易。朝贡贸易是一种在政府监管之下的定期贸易，成为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沿海的时候，就是冒认明朝藩属国满辣加的名义向明朝朝贡。后来葡萄牙人贿赂广东省官员，在香山澳租借土地存放贡品，开始建立对华贸易的据点澳门。欧洲商人将货物运去澳门，然后再运去广州出售，再收购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明清交替之际，郑成功、郑经父子以台湾为根据地和清朝对抗。清朝实行迁海政策，防止南方沿海各省百姓接济郑氏父子，澳门的贸易受到影响，停滞不前。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郑氏之后，解除海禁，澳门、广州的海外贸易恢复。但是当时葡萄牙的国势已经衰落，新兴的欧洲强国是英国。英国原本称为英格兰，是位于欧洲大陆以西的岛屿，原本奉行君主专制政体，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各处地方贵族有参与议政的权利。十五世纪后期，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得到地方贵族的支持，摆脱罗马天主教教廷的控制，发展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日渐强盛。英国航海家、商人亦都追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东方，拓展贸易。公元1600年，即是明朝万历2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批准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且批准东印度公司拥有对东方贸易的专利权，而英国皇室亦是东印度公司股东之一。1637年，亦即是明朝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在船长约翰·威德尔率领之下，到达中国广东沿海，谋求在中国沿岸地点设立商馆，但是被葡萄牙人阻止。英国船队只好停靠在今日香港水域的吉水门、马湾附近两个几月，无功而退。其后英国国内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公元1648年，亦即是清朝顺治五年，代表地方士绅、商人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国会议员克伦威尔率领支持国会的军队，讨伐奉行军权无限的国王查理士一世。保皇军队战败，国王被罢免，并且以叛国罪名斩首示众。自此以后，英国的政治决策必须国会通过。后来英国皇室虽然恢复，但是贵族政治已经打破， 国王权力被削弱，以商人、地方士绅、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已经形成。1688年，即是清朝康熙27年，国会宣布罢免违反宪法的国王詹姆士二世，改立另一位国王，称为光荣革命。自此之后，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确立，国会由选举产生，政府的政策以维护整体国家尊严和利益为大前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英国商人和政府、国会互相配合，积极向外扩展，以武力吞并海外殖民地，建立强大的大英帝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都是欧洲的畅销商品，利润丰厚。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发展中国贸易兴趣极大，但是英国发展对华贸易障碍重重。
各位委员，我刚刚收到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训令，公司董事部已经决定，我们需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管理委员会，主管中国贸易。
主席先生，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个中国贸易管理委员会，那新设立的委员会又有什么不同呢？
是啊，有什么不同呢？
各位，目前的管理委员会是临时性的，公司派我们每年坐第一班货船，由马六甲殖民地来到这里澳门，主持对华商务，然后坐最后一班货船离开澳门，回去马六甲。公司董事部决定，我们需要长期留在澳门，扩展对华贸易，无需每年往返马六甲和澳门。
啊，主席先生，公司的决定我伍德十分拥护。
我们都赞成。
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商务每年都有大比率的增长，所以有必要设立永久性的管理委员会。
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大不列颠对华贸易已经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我们没有理由要受葡萄牙人控制。
法兰，东印度公司不需要太过担心澳门葡萄牙人的反应，只有大不列颠的商人有能力购买大量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澳门的葡萄牙人每年赚到很多商税，他们不敢阻止我们永久留在澳门的。
是，况且伦敦方面一定会跟葡萄牙政府交涉。
我只是担心中国政府的反应。
没错，中国政府完全不重视对外贸易，他只接受凡属国的朝贡。葡萄牙人自愿以朝贡方式和中国贸易，所以他们可以长期留在澳门。但是中国官府根本不愿意和外国商人打交道。我们去广州省城交货，需要由中国商号担保，而且交收完成之后，需要立刻离开广州。实在太麻烦了。
是啊，真的很麻烦。
所以公司董事部决定设立永久管理委员会，目的就是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东印度公司如果能够在中国自由贸易，利润一定更大。
但是实在太困难了。
真的困难的。
是了，主席先生，永久管理委员会由哪些人去主持呢？
我已经向董事部呈交名单，我爱德华·菲普斯担任主席，法兰伍德担任副主席，其他委员有马修·雷帕、詹姆士·巴拉查，各位认为点？
哦，赞成，
赞成，赞成，赞
成，咁就好啦。
主席先生，我哋应该将呢件事通知同夫洋行嘅潘启官，睇下潘老板有乜嘢法子替我哋疏通广东嘅官府。
系，法兰，你讲得啱。同夫洋行同东印度公司每年都有大买卖，他们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伍德大班，贵国希望在广东省城设立商馆，大清朝廷一定不会答应的。
启官先生，东印度公司十分重视中国的商务，如果我们能够派代表长驻广东省城，商务发展一定会更加兴旺，广东官府的商税收入一定会更加多。
伍德大班，你所说的情况我都明白，不过大清祖宗订立体制，境外蛮夷禁止在天朝境内长期居留，任何官员都不可以违反祖宗成法的。
你们应该向官府据理力争啊。
据理力争啊，唉，官老爷高高在上，我只不过一介商人，怎可以同官府争论呢？
启官先生，官府应该维护商人的利益的。
唉，伍德大班，你们英吉利国的官府需要依赖商税，所以商人就可以同官府抗衡。我们大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官府无需依赖商税，所以就不必理会商人的请求了。
唉，太没道理了，同中国人做生意太麻烦了。啊，是了，启官先生，听闻你同两广总督李大人交情唔错噶噃，你可以私人疏通下李大人，请佢准许东印度公司喺省城派驻代表啊。
两广总督李士尧，李大人啊，佢似乎唔系好明白通商嘅好处噃。
潘少光、伍炳嘉，你两位送嚟嘅西洋时神钟，的确精致，的确精致啊！
小文等得到总督大人恩准，喺省城经营外移贸易，好应该孝敬总督大人你嘅。
系啊系啊，小文、伍炳嘉以及潘少光，联同十几家经营外移贸易的商号，由英吉利二人手中得到这座时辰钟，所以献给大人，请大人笑纳。
请大人笑纳。
好好，潘少光、伍炳鉴、你们开设的同夫洋行和怡和洋行是省城十几家洋行之中的首领，大部分的外移翻轨都是由你们担保， 而且都住在你们所开的商馆里面，等候交收货物。这些外移翻轨的行为，你们要严格约束，也一定要遵守朝廷体制。
我们知道的了。
让开啊！让开啊！
我要坐轿入城啊！小夫，
鬼佬老爷啊，你哋唔可以入城啊！
点解啊？点解啊？
官府规定冇得睇，
你哋即刻抬我入城，去去，我要入城啊！岂有此理啊！
鬼佬打人啊！
炳鉴、潘绍光，近两三年来，广州知府番禺同埋南海知县经常向本院申诉，嗰啲应吉利翻轨，经常惹是生非，醉酒生事，调戏妇女，而且佢哋违反朝廷嘅禁令。擅自同市井无赖交易，专门走私流税，咁样落去，天朝嘅威信成何体统啊？广州城嘅百姓俾佢哋搞到鸡犬不宁啊！
大人，
你哋身为担保人，应该好好约束翻鬼，唔准佢哋闹事。否则，你哋要承担责任。
启禀总督大人，番鬼喺广州闹事，可能因为言语不通发生误会嘅啫。
总之，一定要严加约束。
总督大人，嚟省城做买卖嘅英吉利番鬼系受长驻澳门嘅大班约束噶。
大班
系。大班呢就是英吉利国派来掌管商务的首领，所有英吉利商人都受他约束的。
这样就好了，你们立刻通知英吉利大班，本院已经奏报朝廷制定五条规例，防范外移翻轨在广东生事。
五条规例？
第一条，所有外移商人永远禁止在省城过冬。第二条，移人到省城经商，必须居住城堡、洋行、商馆之内，一切行为由洋行商人负责管束稽查。第三条，严禁洋行商人向外移借贷。第四，而商不得雇用华人传递信息。第五， 而船停泊地点拨派官兵防守，以免疑人借故生事。
总督大人，如果实施这五条规例，我们的生意会很难做的。
是的，总督大人，请大人看出商民的困难。
本院为了维护大清的体制，确保广州的治安，必须实施五条禁令，否则禁止一切外夷入境。还有，外夷翻鬼留在广州的时间，不得携带火枪，不得雇用汉人皮布，不得坐轿，不得游船河，如有违禁，一律驱逐出境。
乾隆二十四年，即是公元1759年七月，两广总督李士尧颁布了五项约束外国商人的禁令，后来再增加若干项限制外国商人在广州的行动自由。这些条文令到外国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十分不满，但是他们为了赚取巨额利润，不得不遵守禁令。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压，希望英国政府出面打破对华贸易的困境。刚才剧化片段之中提及洋行、大班这些名词。洋行是指一些由清朝政府特许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由乾隆至道光年间同一时期经常有十几家，称为十三行。至于大班，就是当时广州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澳门商务管理委员会主席的称呼来。中华五千年之广州洋行，是由钟伟明、陈俊伟、郑启明、曾永强、温泉、周伟才、莫家驹、谭翠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